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前面说到，教会是个家庭，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彼此相爱，我们能传福音结果子。教会这样有生命力，有蓬勃能结累累硕果，它需要一个生命的根基，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成长。那怎么活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今天就想分享一段这方面的话语。很有意思，我们从去年那个查经，我们说适当的查经小组跟多一些分享，多提点问题来讨论。我们东南团契呢，从去年下半年就特别注意讨论，因为那边慕道朋友也很多，提出一些话语，查经中一些话语讨论，每次讨论的很积极，因为那些都是留学生很多，经常会提一些问题。比如上2月24号，他有个慕道朋友就问啊，他就说他看一些东西啊，说哎，人要行刑要死的时候，还是那个牧师还去给他祷告，说这种人他能上天堂。当时问哦，这种电视剧影视剧你们看过吗？有没有看过？为行刑犯祷告，神父牧师为行刑犯祷告，有没有看过那面？其实我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影视，还真的是这样的。当然广文弟兄就介绍了，从信仰的角度，罪不能大小，上帝是无罪的，他看到罪，罪人都该死。此时说呢，他是罪人，他这信上帝都能得救。此时这个罪大小，在这方面，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区别的。当然，此时这方面也有个危险了。那后来说，那我们信主以后，那要不要生命有改变？后来我们就讨论了。那森杰弟兄说，当然要有改变啊，我也说也是啊。如果一个人信上信耶稣基督以后，他生命没有点改变，没有一点点好样子，别人看着不相信，他自己又相信吗？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带出能力。所以弟兄们朋友们，我们一般都关注人凭什么能信上帝，还有他信上帝以后他应该活得怎么样，我们自己关心，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你们基督徒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这是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一个很重要的书，他主要就讲福音是什么。他讲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人福音，就是一人赐福音，就是好消息，上帝给人类送的好礼物，大礼。这个大礼包我们怎么接？我们怎么接受耶稣？还有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当怎么生活？保罗在罗马书就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呢，就是他回答第二个问题：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当然，就按照常人的理解，甚至按照我们福音的开始的理解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所问的啊，你怎么样的人，坏的人，甚至越坏的人，他信主越能得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浩大无比，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哦。从信上帝的角度来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是罪人，都是过犯，其实你怎么做，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罪人，都是不得救的人。这在罗马书讲的特别的清楚，没有一个义人，在罗马书第三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管怎么亏缺，怎么糟糕，怎么垃圾，不管你怎么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看，您这样说，我就按照你的上帝的眼光，我就是这样，但是呢，我愿意成为好人，我愿意来领受上帝在基督里的白白的来祝福我，我愿意来跟随你。上帝说，你就是好人， 说信上帝确实是跟你罪恶大小无关，肯定是罪人，不是罪人的本来就是上帝的孩子，人本来就是上帝的孩子，正因为罪人离家出走了，说是需要上帝完在基督里的完成赦免。那这样的从这个推论来说，那我们信主以后呢，自然我以前流浪了，满街流浪，到处做坏事，杀人，甚至有的人说我是杀人放火，我们有的做见证，有的牧长见证是。那现在已经回家了，那我仍然还要继续这样做吗？继续现在老旧的不良习惯中，甚至某些穷凶极恶之中吗？以往既往是不救的，但是这个推导就有点危险了。这个使徒保罗当时就是有的人对福音的一个怀疑，这保罗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多，特别是犹太人，他就是说我们传的福音太叫什么，恩典太无边了，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哗白白的，那我们就可以浪费嘛。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也过犯了，主啊你赦免我啊。有个很有名的故事，是路易十法国国王，是路易十五还是路易十几，我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他一半夜里从宫里溜出来私会情夫，早晨教堂的钟声响了，嗯，他说我要祷告上帝赦免，他是天主教徒了，然后呢生活还是这样的。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信徒是不是好多是这样的，有没有？当然我们有些过犯改艰难，但是基督徒一般该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就针对信主以后仍然陷在恶习中不能自拔，甚至沾沾自喜，说哎，上帝这么有恩典，那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我仍然继续犯，甚至我更多的罪啊，反正我爹有钱嘛，他可以赎我，我爹愿意为我死嘛，那我继续做嘛，越这样做越证明我爹好能干，越证明我爹砍一半刀就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吗？是这样吗？保罗在这边非常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听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不能再这样了。如果仍陷入这种不能自拔的光景，说明你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都有些分享，其实这今天我们分享的读的这几段经文里，恰恰就是保罗举了个例子，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洗礼仪式经常读这段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好像每次洗礼基本上在这里我们都会稍微分享这段经文。洗礼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甚至朋友到朋友都看过好多次了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所经历，特别在金水礼上就能很最典型的反映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信仰，把我们整个福音，其实洗礼把整个福音通过一种图画来展示一遍。哦，洗礼我们当然先要奉神的话说，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你愿意信耶稣吗？的赦免，你愿意生跟随吗？然后我们就是奉圣父圣子圣人的名给他按手三下，然后啪的放到全身浸到水里去，然后拉上来，然后我们唱感谢那个我们经常唱快乐颂啊，欢乐颂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欢乐，他重生。这洗礼它有个很一个基本的一个职能，宣告洗礼。浸在水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在那个犹太教这个礼仪是非常严肃很重大，代表埋葬了旧人死了，像拉撒路被埋在坟墓中，洗礼进入是的浸水礼。我们现在原则上就是没有特别一般都是用浸水礼。浸水礼代表什么？浸在水里代表你死了，旧人已死，我承认是自己的罪人嘛，我这个罪人是该死的，在基督耶稣里我死了，然后呢奉圣父圣子，你信耶稣以后奉圣子圣灵的名，你又活过来了，现在是 旧事已过，你是完全的新人，这就是洗礼。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在罗马书六章二到四节特别用洗礼来表示，我们借助洗礼宣告我们旧人已经死了，现在活的是不一样全新的人， A new creation。 那这个宣告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什么意思呢？保罗后面在这个章，在六章剩下专门来解释，特别五到十一章，他五到十一节，我们今天重点来分享这几节，五到十四节先分享五到十一节，就说洗礼，他从基督徒信仰来解释。当然，我们先还是如果看见，我们一起再来读五到十一节，我字可能略微小一点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本来我想提醒大家读英文就很容易明白的这个意思，中文有些意思不够清楚，英文是非常严谨反映清楚。我们先就看中文吧，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十一节我们再读一遍，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洗礼我们一般认为好像是一个仪式，好像我们牧师在这读了一个宣告，是在我们信仰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它这个重要性它不仅仅通过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其实这个仪式背后有很多重要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你，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吗？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这中间。所以洗礼就代表我们来用生命我们来相信的意思。它是就信，洗礼其实是我们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宣告我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宣告说我愿意跟耶稣联合了。我先讲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吧，因为这个讲理论觉得好复杂，其实一个生活比喻是就代表我们基督徒在洗礼中重要。洗礼我们一般叫又号称基督徒的婚礼，我们与耶稣基督手拉手结婚了，我们称为基督的新娘，圣经也有这个说法。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叫马丁路德，他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就要记住他一个身份，就是说他跟基督结婚了。这里就是说你与因着信心我接受耶稣了，我们在洗礼中宣告我现在有信心接受了，我现在与基督联合了，我们 marriage， 我们结婚了。那一个基督结婚了就意味着什么？他是丈夫，我是太太。如果按照我们西方的传统办得更好，你把信都改成他的心，就意味着什么？基督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因为你嫁到这个家了，从外面嫁到基督这个家里，基督的一切是你的，都是你的，基督是你的，基督一切的好处都是你，你可以享用，你先生的你一切都可以享用。还有呢，你的一切的问题都是担当，你在结婚之前背了一堆的烂债，甚至一生的疾病，现在你的先生要把你还债，要把你治病。所以我们在婚礼上那个，我们教感求圣怜悯，让我们教会有个婚礼举行下，我们来正规来演示下婚礼那些仪式。不管疾病，不管各种各样的难处，夫妻永不分离。其实这个 夫妻很愿意轻视的，人做不来。其实他这里是向神委身，其实那个婚姻应该是我们的基础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任何的情况下，你以前欠多少赖债，你的现在身体如何的软弱怎么样，耶稣都要养活你，都要照顾你，他的一切好处都是你的，你的一切的难处他都担当。苏子是说这就是洗礼的意义，他的一切是我们的，我们的是一切是他的，我们的过犯软弱他来担当。但是也有一点，你自然嫁给他了，你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要不要顺服？要不要说我随时要离家出走三心二意？那就应付了，他当然耶稣有资格离的，耶稣有资格不管你。哎，所以在这里洗礼就是一种正规的宣告，宣告我们与基督结婚了，在一起了，他的一切，他的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过一个，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永远跟他联合，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们永远五节到十一节说，我们永远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谁不想过全新的生活？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说，假如信耶稣，让你有喜安，有平安，有快乐。你的一切难处他都担当，一切的过犯他都承担，谁都想信啊，谁都想得都福气嘛，人之常情。但是信基督，我们不仅仅得他的福气，他这里还强调你，此时呢，在得之前你先呢要离开你父家，是不是？离开你旧的不良习惯。如果你跟基督以后还像以前一样，说在不信主以前一样，还是你的放纵自己，浪费光阴，那个基督会喜欢吗？那会他会这个丈夫会天天骂这个太太，会严重管教。世上人都如此，我们耶稣不管教吗？圣经说啊，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说我们信主是有得好处，跟他联合得着他的福分，永远复活的生命，得他的永远同在的福分。但是在这里你要特别明白，信主就代表你断绝旧的生命。他这里强调，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是罪神秘诀，叫我们不再做罪的萝卜。他这里说，已经被钉死了，已经死了。就说你信耶稣，代表你旧人已经死了。当然说是，这是一种宣告，在信仰里宣告已经死了。他宣告是在这里死了，谁已经死？我们在座的没有死了。如果死了，我们今天没法再聚会。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嫁给我这个丈夫耶稣死了，因为他我的头为我死了吗？代表我因为嫁给他，我认同他，他死了代表我也死过一回，我也已经死过一回。耶稣死是为了担当罪，跟我们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认信耶稣，就是说我愿意在耶稣自己向我旧人开刀，说十字架，只是我们现在老是讲带十字架的祝福，这带十字架的咒诅，向旧人开枪杀死。就是作为基督徒信主，得主永远复活的主，他前期条件是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你愿意持续的向旧人开枪吗？持续致死你的旧人吗？其实一个基督徒得胜最关键，这所有的圣徒，你不管是看天主教像盖恩夫人的传记，甚至你要听灵恩灵恩派弟兄姐妹一些经历，我们中国家庭教会所有的人的经历，他们最后他们说，他们信仰过程中他总能够胜过外面的引诱，人被调整被改变，最后他在他经历中，他的神会逐渐告诉他说呢，你不要在乎你自己，你要接受耶稣为你死，而现在耶稣复活的圣灵就在你的心中，耶稣与你同在，你接受他，他一定有办法致死你这个哎呀有病的，各种各样犯错误的，喜欢爱世界的，他一定帮你能够致死。唯一的条件，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耶稣已经带你死了鬼了吗？耶稣已经带我们死了一回，你这接受他，愿意他做你的丈夫，他一定有办法把你这个旧人治好，不让你去到社会上去上学别人去偷窃，学别人去欺骗，学别人去在工作上有所浪费。我们 连续混乱，持续醉酒，持续陷于恶，像我们这边两个赌场陷于赌博不能自拔。作为我们人就说我做不来，我永远做不来，甚至越戒越反复。在这里你要唯一需要的说，你相信，你相信你跟基督结婚了吗？你洗礼过吗？你相信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了吗？胜过罪恶的权势了吗？他一定带着你，牵着你的丈夫，牵着你的手，来帮你戒各种各样的酒瘾、毒瘾、赌博的瘾。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我们与基督联合，他带我们来做这一切的事，不是我做。说那些得胜，任何得胜神都说是基督已经做成了，在十字架做成了。他今天带我来做这些事，带领我，我只要跟随就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说这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家人，有一个图像，希望你在难处的时候，在不停想图像，你跟基督，你即使洗礼过，你我们在座都若过洞房过，基督就是我们丈夫，他才是我的，当然我也要得他的保护，那我们要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婚礼，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场婚礼，是我们的生命跟主连在一起。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现在最终不能自拔，他可以讲很多很多的理由，身体的疾病、家庭的问题、配偶不幸、孩子捣乱啊、历史积习等等等很多。但是你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些像你一样走出自己这种不良状况的人，他们都说最主要的，他们心中有一个魔，莫名其妙就陷入这些状况不能自拔，心中被陷入。这些我们看到一切的事情都是表象，身体的、家庭的、外在都是一个表象，最主要就是我们生命之中，不管怎么样，甚至把我手绑了，我就喜欢，像我喜欢看新闻，哦，就喜欢去看。你在最糟糕的时候，你看新闻就很开心，这是他一种我们说叫毒瘾，有一种被控制的瘾。在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生命的主宰，他的想，他我们圣经说啊，你想的在哪里，你的心就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自然在哪里。只是我们所做的瘾反映了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当你在这时候说我出不来，你知道那时候你的丈夫在哪里？你的丈夫就是那个赌博，就是那个醉酒，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痴爱看各种各样网络游戏那种，但是你的家长、你的阴暗，在这里要讲到你的真章。所以基督徒信仰，他前期知道他跟基督结婚，最关键他当要清楚一点点，这一点是最致命的。我们常常在软弱中，持续在过犯中出不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是抓住这个现象，没抓到我中间我有个人喜欢，当然有外在的引诱。甚至我们说是魔鬼捆绑，这些都是背后，但是我们自己有个合谋，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很喜欢，很喜欢去那些东西，去做那些东西，一做他就开心，再困苦，甚至是在生命状态中，他在一块电脑蜡上他就很开心，我们的心在那里。所以说一个信徒在这里怎么做呢？他就应该一个想他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应该想他的基督徒的身份，应该想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中，这个太太的心中，他的心中装的不再是他旧过往自己的人生经历过往的旧，而是装着他的先生，他先生，我们说这个先生代表耶稣基督，他的一切的美好在他心中。其实有一段圣经其实跟婚姻一样的，我们来读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读好吗？格林多前书，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 弟兄姐妹，真正信主的结了婚，基督牵了你的手，你没有看到他钉痕的手，但是从我们的信仰，从真正圣徒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信徒，像孩子小朋友都在见证中，他都有经历到什么。所以说他不管我们即使在软弱陷入困难不能自拔的时候，其实你真正的信徒他是感知到神在我的心中的。所以说信徒他要知道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啊，我们竟然我们宝贝在我们心中，我们陷入在这种困境出不来，我觉得我很累，我很苦，我很怎么样，好像没有能力。神是这样的神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他在我们心中，已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没有请他做主，我们仍然按老旧的生活来，老旧的习惯来生活，没有请他做主，以致呢我们自己来管。说信主一回事，主似乎住你内心也是个信主是个事实，主住你内心如果真信主是个事实，但是你这个事实能够发挥功用呢，还要取决一个态度，你有没有与主联合，你有没有说向神啊我来告别这个罪。我给你再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过这个一个故事，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不少弟兄姐妹都读过，我不太记住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呢，有一个人买了一套大房子，豪车豪宅，当然这个豪宅呢经常闹各种各样的问题，闹鬼了，或者说有些反正就不安静不好，那怎么办？家里闹鬼搞得人心惶惶，心情不宁，那就请位大神来。我们基督徒很荣幸的请到一个正确的真神耶稣基督到我家了，住在我的客厅里。哎，这个家里好像安宁了，客厅不闹了。鬼一敲，这个魔鬼一敲门，看一打开，当然这个主人怕了，一打开是耶稣就站在门口，鬼就吓跑了。哎，他说不行，耶稣好好，心里安宁了，家里安宁了好多日。后来呢，他在莫名其妙，鬼突然又从那个跑到他书房来了，让他心神不宁。当然他在我们说在这里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些不合耶稣的事情，因为他说我客厅，我家客厅都给耶稣了，这个书房我留着，我自己看看网络，甚至看一些黄色的东西，或者做一些什么事了。又来找他了，又吓坏了，因为他没有交给耶稣，耶稣很尊重我们，他没交，那他就这样做，这样做鬼又来了，他一打开门吓坏了，怎么办？他怎么办？他没法处理，他信主了，但他有些状况他没法处理。说那只好说在这个情况下他又很吓坏了，说主耶稣把这个房子也交给你吧。哎，他交给你了，鬼在敲门，魔鬼在敲门，一看主耶稣在里面，老大在里面，然后他走了。他那个每一个房子就是因着他自己按照以前还是按照，因为信主以后人的老旧习惯很多，哎，他这些方面按照老旧做总出状况，总闹问题，总闹鬼，后来一个一个交托，所有都交托，全家安宁，荣耀的神大光充满家。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讲与神联合是事实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交给主耶稣呢？没有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是有没有祝福？其实也有祝福，但是他也允许一些事临到我们来管教。讲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我们讲句良心话，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儿女有你这个大富大贵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爸爸妈妈，但是这个孩子呢天生悖逆，经常离家出走，经常在外面挥霍，不务正业，学习不认真，工作也不工作，当然你会不会让他死？但是你会不会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要钱给钱，要房子给房子，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对孩子好吗？对，我们世上的父母都知道管教，所以说信神你很苦，感谢神。 你要想想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你在神面前祷告，你要把心沉进去。我们做父母的固然不好，都知道这样教育孩子，我们上帝比我们聪明多少倍，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小儿科，我们的想法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是人都不能欺谋，愚昧的人讲实话他都有聪明的一念之闪，我们的神就可以那么欺谋？是神是不是爱我们？神是不是无能为力？我们要好好读这段经文，你要好好想一想，到底哪里出了状况，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所以说他这里就有个结论，既然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家人，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自己不能活在老旧的光景中，不能容魔鬼再来折磨我的身体，折磨我的家庭，那我们这最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起来读。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活跃的器具，倒要想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你们的肢体做义，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中。我们因着信神，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是在恩典之中。在恩典之中，我们就需要在这里说，不能再活在老光景中，不再满足自己的私欲。私欲呢，就是我自己做，我老的习惯就是说我尽量的放松，累的时候尽量多放松，适当放松休息是应该的，但是我尽量的放松，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旅游，我一定要去喝个酒，喝个醉一次，我才觉得彻底解放了。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玩什么东西，甚至有的这个性犯罪，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淫乱，这是私欲。当时是快乐，转眼消逝，而且更觉得心里空空的，而且更觉得很难过，甚至你不愿意来教会了，越来越不愿意来教会，因为你陷入满足自己的私欲。私欲背后，我们说尊重世界的习惯，那个快乐习惯啊，背后我们说有个邪恶的势力的掌控，越来越被掌控，掌控到有一天你会甚至否认信仰了。有的人背离神，有的人长期离开教会，就是说他爱好他满足的对象不是神，他是容这个东西，他的私欲作王。我们老说是魔鬼引诱，除非那些人神经失常，说吃了被魔鬼掌控，但是皆个别，大多数人是因着自己持续陷在过犯之中，自己都知道不对，但是我就爱好，我就认为我不能自拔。其实我没有在神面前降服，我没有降服。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宣，不仅在心理中宣告，我们现在要必须实际中要有个作为，说我的生命，我再也不按照我的好恶由心了，自为一事了。我现在说神啊，我很糟糕。其实我们做牧师，我也有很多不好的一面，至少有浪费光阴的时候，世界上有浪费光阴、有懒惰的时候，这是最有大影响的。你生命到某个阶段，神会给你指出你不同的问题，神会指不同的人，指出不同问题。我有问题就是有问题，而且每一个人，即使生命很好的人，他也有胜不过的地方。搞共产主义的，你看他传记，很多人比我们能干舍己多少倍，但是你知道他们最后内斗也很严重。再伟大再厉害的人，他都有不能胜过、不能控制、完全控制自己心的，他知道真理的标准他写不来，多的是，人人得解释。所以我们怎么能控制自己的私欲？这就是说我不行，求我们刚才说的主耶稣来做主。不仅仅是这种宣告，还要有实际行为，要把你的身子，这英文就比较好，中文有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我要把我的身子每一部分都要献给主。有的人罪行比较严重， 你那不良习惯，人人皆知道，自己也知道。神啊，我这些恶习改不了，我要把我的不良习气交给你，你带领我来处理。有的习惯是隐藏的，像我们做牧师，像我们的所谓生命好的人点的，有很骄傲、自负、判断别人，按照圣经也是不良的。我要把我心思意念自为意那一块，主啊，我要交给你，求你来做主来制服我。我治不了，我治不了我的骄傲，我治不了我的自以为意。其实很多好人家家庭关系和睦吗？你了解一下，其实很多也不和睦。为什么呢？假如说你很优秀，你就会判断你的老公，他不信主，他问题严重，或者判断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不如我。他要有神的形象，他知道你没有完全接纳他，没有完全爱他。你的帮助是有限的，你是帮助了，但帮助以后，手里帮助，嘴里骂，或者说你即使没有骂呢，但是我们那个脸色，哎呀，人人真的有什么形象？我的脸色一不好，我的小孩子都能看出来，他立马就不会跟我说话，就离我远一点。谁不知道？说人是做不了假的。我们认为，我认为我隐藏的很好，我最后我在生活中观察，其实主啊怜悯我，我是罪人。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叫装模作样是装不了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行为交给神，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交给神，用神的话来光照我到底有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最后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一道小题目好吗？我想我们信仰应该做一些真实的事，我们大家有那个这个小福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当我们只是每个信徒他信仰他的生命很难成长，有没有信仰的原因。还有一个呢，我们说信仰缺乏操练，每天没有操练，大头娃娃。那我们现在怎么操练？第一条就是说你要抓住两条，你的生命就容易成长。第一条就是你自己找找，特别这一个星期内，本星期我们有没有犯过不符合圣经的外在的罪啊？我们在座的基本上没有犯过社会上的过犯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公良民，比我有的生命比我表现还好，但是圣经的啊，有的是外在的家庭不和睦的一面，有的实际的就是我有个骄傲，我有懒惰，浪费光阴也是罪，圣经说了啊。我有没有？我不爱聚会，我聚会了很为难的。我做牧师之前，我做牧来聚会跟你们一样很为难。我诚实的承认，这是不是罪？我不愿意持续读经祷告，我老觉得我很好，我要是嫁给别人，我要是判断别人，我有没有这些罪？这一个星期我有没有这中间你一个认为你自己最重的一个罪，然后你现在在神面前祷告，我有吗？求你赦免我，还是求你告诉我你祷告你自己默默祷告，我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好，我给大家三分钟啊，想一想你这个星期你根据你的信仰，特别是基督徒慕道朋友，你跟他听一听信主的人，你想一想你认为你有一件你认为不特别讨神喜悦的事，你想到了先求神赦免你，然后求神光照你，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出了漏子？是外面环境吗？还是我自己内心有个叛徒？我们老说是魔鬼撒旦引诱我，我内在有没有叛徒？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来找自己找内在的叛徒好吗？好，三分钟啊，现在是53啊，我等三分钟，我们一起，我自己也来寻求，我们一起啊。怎么带领你的？我在这个星期内，我一个最大的感到上来，我也做了很多的功，也愿意追求，但是我这个星期常常觉得很累。我这累的时候，我就想多放松一点点，看点新闻，适当的去走动走动。祷告起来，想去读经祷告有点难，就是我是不得已才去祷告呀，才去读经。就是我其实我作为牧师，我也知道啊，我的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喜乐。其实我现在仍然在挣扎中，我最终会找到神，但是绕好远，转了好多圈呢，在我家操场，
压的就转了好多圈。啊，我要适当的修行，就会适当的看，这是不是罪啊？就是说在这里你看这个现象似乎不是，我该修行。但是在事实上，就是我一问题找办法找不着去，尽量用我的办法，用人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用尽了千辛万苦，用尽方法。但是说我相信神既然在我心中，他是我老大，而且他是那么全爱我，全知道我，又全然的，我很难。所以我也为我祷告，我这个牧师，我在身边的，我常常深感不配。神虽然呼召，我觉得不合格。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自觉是合格的基督徒。愿主光照。对于刚才的，如果每一个心里有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你心里触到你说你有个痛点解决不了，向神认罪了，可能神不有没有赦免我们不清楚。我现在为在座的每一位谦卑在神面前，刚才找自己的偶像，找自己的淫夫的人，我来为你们祷告，愿神除去我们的偶像，也除去我的软弱 和自以为意的偶像。我们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创造万物的全能的上帝，我们经历过你极多的帮助，我们一读你的话语就常常喜乐，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神迹奇事看得太多，但是就回顾就短短一个星期，甚至今天这一天的经历，我就发现我的心常不在那里，我的心就常甚至做一些别人都不耻的事，想那个不当想的想法。我很多该解决的办法应该寻求你才能让我得安慰得帮助，我常常来用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办法。主啊，这就是我的光景，我就爱世界，我就喜欢用自己的办法，我的自盘我就想自己做主。主啊，你知道我的光景，你也不喜悦我们流浪，只是我们流浪我们自己觉得心里好空虚，我们想被你的爱充满，我们想有爱，我们想有平安，我们想离开那个不良的是非之地，我们想不要那个不良的想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心里面的人都想得自由，都想得你的丰盛，你实在是知道，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用自己的办法走不出来。主啊，今天就通过你话，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愿我们在你的话中，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说我是做不来，但我愿意降服，你就赦免我这一切的过犯，知道的不知道都求你来赦免，更求你使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你管我的想法，你管我的身体，你管我的健康，管我的财富，管我的儿女，管这个世界，管我的工作。愿我思想你是全然的上帝，全然爱我的上帝，愿我把我的难处向你倾诉，愿你的爱常常环绕着我。主啊，在想我的经历中，真的是很难理解你的完全的爱，很难理解你竟然是我已经在我生命中做主，我竟然到现在也不知道，而且常常是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才呼求主，甚至在病危中说主啊救我，怜悯我，怜悯我们的愚昧，怜悯我们离你太久，怜悯我们不真的不能爱你。主啊，不是我们爱，是你先爱我们。愿你赐给我们爱你的能力，愿你让我们在困苦中多多的学习敲你的门，请你来做主。愿你医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医治了没有来的更是软弱的弟兄姐妹和心里不得安慰的慕道朋友。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经历你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你赐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不再顺服自己的私欲，不跟世界同污合流，断绝魔鬼的辖制，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座的，怜悯我们这些做长子的，也是同样的软弱。主啊，孩子也是，求你怜悯。感谢主，你是我们教会的真正的大牧师，你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真正的丈夫，你是我们心灵中真正的主宰。愿你的话语让我们接受成为事实，愿我们的心今天在灵里面能接受你的事，你在我们做主掌权的事实，愿我们甘心顺服，愿我们来被你完全的掌权，愿你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愿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医治，你的平安喜乐就充满我们，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愿我们家发出你的荣光，愿我们的教会发出你的荣光，愿我们的牧长身上更有你自己美好心想之气，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啊，越来越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阿门。